当我还在念书的时候，开始的时候，这个《Mission Impossible》的这个电视剧，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啊。那个时候我还是蛮喜欢看的，但是现在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后来知道说他会还拍成一些电影，可能你们有人去看过，这是 Tom Cruise 的电影，都是讲到说。一群的人，他有一个非常难的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到最后他们却是把这个任务完成的。其实人生的里面，我们也常常觉得我们面对的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只不过我们常常看的那个不可能的任务跟这个电视剧上面跟这个电影上不一样，是真正的真正不可能的任务。比如说有人为着健康有这个身体有疾病那么医生告诉你没有办法，或许说更多的人可能在关系上面有一些觉得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就算是跟你最亲密的人，可能夫妻之间的相处就觉得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有人觉得亲子的关系是 mission impossible， 你跟孩子的相处是没有办法搞得来。也有些人可能是在公司的里面跟这个老板觉得说是 mission impossible。那么如果你是信神的话，你大概就会这样说，哎，这样求神做一个，就说人做不来的，求神你就做一个吧。那么这个思想也是对的，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是全能的神。比如说我们看这节圣经是马太福音19:26，就是说在人这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对神来讲没有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常常有时候也会觉得说，我们去求神，神却不一定按着我们的来这个答应我们，因为神还有另外的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神是一个完全自主的神，神可以按着他的心意来做事的。所以诗篇里面就说，我们的神是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神做大的事情，我们说这个叫神迹，是按着神的定义，是为了达到神的目的，而不是是听人的指挥的。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来求神做一个大事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两个的一个的这个 balance， 两个的平衡的里面，就是说神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但是神有神的意志，他按照他的定义来做事情。好，那么神的定义其实说在一个特定的事情上面，神要做什么事情，他的意思在圣经的里面是没有很明确的讲。比如说我的寿命应该多长，圣经里面没有说。所以几年前当我也是面对癌症的时候，也可能在那个时候神要把我接回去。所以很多的事情说你的孩子是应该到 UT 还是到Texas A&M 呢，要不要做个 Aggies， 这个你找圣经是找不到的，你是找不到的。但是神的那个总体的定义却是非常清楚的。神这个定义是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你都看到出来，我只选其中的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神有他的定义，而神做大事情行神迹是跟这个，从这个总体的 这个定义来发展出来。这段经文我们大概都会很这个熟悉，就是所谓的主导文，在很多教会的里面每个主日都会念主导文，这里 不念。但是这个主耶稣教我们怎么祷告，主耶稣你们就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主导文分成两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部分关于神要什么，下面的部分讲的人想要什么。那么在 这两节经文的里面，我们很清楚知道说神要什么东西。神在这里说他要三个东西，一个他的名尊为圣，圣的意思就是不一样的意思。神说他人要知道他跟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神，他要占有他的这个跟人不一样的位置，神要占做神的一个地位。第二个，神要什么？他有他的国降临，就是说在地上有一群人是在神的管制之下的，是他的国。所以在这群人的里面可以看到神是可以在哪里来管制，在哪里是他要这个神他的国权，他的国被显明出来，有一群代表他的人在哪里受他来管理。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说神的主权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可以自由的运转，可以被显明出来。其实这个神的这个定义是自从我们的始祖犯罪之后，神就要做这个事情，他要恢复他在他的创造的里面他该有的地位，然后他要在他的创造的里面显出他是神，是透过首先他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一些人可以受他的管理，可以把他是怎么样为神给显明出来。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整神的整个的救赎跟挽回，就是人堕落，神整个的救赎跟挽回，我们就在神的这个定义的里面，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人是得到祝福的。那么当神要做成这个救赎跟挽回的大功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在当中神会做很多的大事，我们叫它做神迹。而在圣经的里面就是记载了这些大事。所以其实说如果我们想看到神的做大事神迹的话，一方面主要神的主导，但是当神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却发现神要求人要配合，倒不是说神靠着他自己他不能够做大事，是因为他要在我们跟他配合的时候他能够把祝福给我们。所以我们能够配合神的时候，神主导他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大事就会发生了。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约书亚记第十章第一到十五节哈，大家大概没有的我念好了啊。这里记载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的一个事件。这里说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又听见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因为基遍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而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和贤耶莫王比兰、拉吉王亚非亚和伊基伦王底比，说求你们上来帮助我，我们好攻打基遍，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第五节，于是五个亚摩利王 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片安营，攻打基片。基片人就打发人往基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山地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基甲上去。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就终夜从基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约书亚在基片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路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我们先读到这里，前面的十节。啊，这个故事怎么来的？约书亚记其实是神做这个救赎跟挽回的里面的整个过程的里面的一段，他是讲到说，神要用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来建立他的见证，就刚才说的神的国降临要用以色列人来成为他的国民。那么在出埃及记三章的时候，当这个神跟摩西在他们出埃及那个时候跟他讲的，就是说摩西你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到迦南去。然后到了出埃及记十九章的时候，就说去埃及到这个迦南做什么呢？神就说要做我的国民。那么约书亚记在一章的一到九章讲了什么事情？就说大家可能也记得，就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已经到了这个迦南要进去了，但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派一些探子去看，看完就回来，这些人就觉得，哦，那边是人又大，城墙又厚，我们怎么过去呢？就不要去了。所以神就让他们在这个西乃的那个旷野，就流浪了四十年。四十年过后，神再带他们要进迦南。所以这个是四十年之后的那个事情啊，这个就是以现在的以色列的地图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约书亚记头十章里面所讲的，头九章所讲的事情。他们先来到这个第二章说来到实亭了，这里是约旦河，过了约旦河，这里就是迦南地了。那么他就过了这个，过了约旦河，就到了这个基甲，然后到基甲就是第三到第五章。第六章就打上耶利哥了，大家可能记得说围着耶利哥，然后耶利哥的城墙就倒下来哈，就攻下耶利哥是在这里，然后就打到这第七、第八章讲了爱城，这小城第一次没有打下啊，然后后来神就让他打下来了，然后从这里他们就去筑一个坛敬拜神，可以跟神有开脚点的来往，然后他就。这个基片这个地方就是人啊，听到他们这么厉害就很怕他们，就要跟他们求和了。其实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地理可能跟这个是有关系，就是说这边都是这个是一个所谓的裂谷，是个低水平很低的地方，所以这个石海，这个石海就是说在这个水平面下的，这边其实是个山脉。这山脉，所以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个是耶利哥平原，是很平很低的地方，但是这边是山的，所以跟我们的他的下一步就开始有关系了。好，到了第十章的，刚才我们念那一章的圣经的里面说，他们就到了，他们把这个基甲设的大本营啊，这个基片这个地方的人，就是要就跟他求和。 那么有五个王，就是在这五个城市的里面，听到他们已经要跟基遍这个王能够求和的时候，就很怕他们，所以他们就来跟他打仗。你知道说，从一个低的水平面要进攻一个高的水平面，是难还是易啊？在那个时代是很困难的事情，那是步兵，你要上山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五个王来跟他们这个打仗的时候，就是在第十章我们看到说神让他打胜仗，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个实在是一个神迹，或是说愿神行一件大事，让他们打败这五个王的联军。那么他打败了这个联军之后呢，他就过了这个山脉之后，这边就比较平的地方，他就下来，整个半个以色列就可以打下来，很快就可以打下来。到第十章尾，他就已经是整个南边一半被他打下来了。那么在这个故事的里面，我们当然第一看到一个神迹，神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另外一方面，我们从约书亚的身上，我们看到人怎么样可以跟神来配合，来叫一个非常的事情可以发生。好，人怎么样跟神配合？第一个配合是有意象。意象是一个现在常常讲的一个观念啊 ，vision。你有没有 vision 啊？中文的翻译有些时候叫意象，有些时候叫先见，有些时候叫愿景啊。这个有人是这样说，意象是什么？这个好像有点抽象的一个观念。有人就说，意象是看见看不见的事物的艺术 ，seeing the unseen, the art of seeing the unseen。一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你可以看到在你的思想的里面，可以看到将来会怎么出一个怎么样的东西了。另外有人说怎么是意象呢？他说有一些人看到现况的时候，他就问为何，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目前我怎么困难呢，为什么我会生病呢，为什么我会太太跟我不好呢，为什么我的孩子这么不听话呢。但是一个有意象的人是什么？是一个我看见从没有过的梦想，而问为何不可以如此。一个有意象的人，他是看到一个还没有发生的梦想，然后他问 why not， 他不是问 why me， 为什么是我，我要面对这个困难的事情，而是说 why not， 为什么不可以如此。意象是很重要的，不管是你信耶稣不信耶稣，在圣经以内圣经以外，意象都是一个重要的观念。这 Woodrow Wilson 他是说，看不到意象的人不为实现崇高的愿望，从事崇高的事业，因为你被局限在你目前所能够看见的事情。圣经有讲到意象啊，比如说箴言书第29章是一个从负面来讲，他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那么这英文是说放肆是 perish， 就是灭亡，没有意象民就灭亡。这是从负面来看，没有缺乏了意象的时候是灭亡的路。然后这个使徒行传26章讲到保罗说他为什么可以坚持去走传福音的路，他是说亚基波王啊，他在这个王面前作证，他就说我故此没有回避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是他从天上来的异象来支撑着保罗来走他的传道的路，虽然是面对很多的困难。好，约书亚有什么这个异象？在第18节啊，整个第10章都讲到他在攻打这个南边这个地方。到了第十章18节那里， 在十章二十五节那里，战争还没有完呢，还没有打胜仗，但是这个约书亚说，耶和华你们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约书亚跟随的人说，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在他的脑海的印象的里面，仗已经打完了，已经打赢了，所以他有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就是说以色列人要进到这个要进到迦南地的里面，必定可以把那些本来住在迦南地的这些外邦人可以赶走的，所以他有这个是他的那个意象。那么你跟我们要什么意象？我们对自己要什么意象？我们对我们的家庭要什么意象？我们对我们这个教会要什么意象？其实圣经给我们一些的帮助，叫我们可以想想说我们可以要什么的意象。比如说对我们个人来说，圣经怎么说？我们是基督的使者，使者就是 ambassador， 就是大使的意思。他告诉我们说，在我们脑海的里面，我们应该想到我们是神的大使，我们是有一个尊贵的身份。许多人不能够接受自己，是不是？接受自己是个很困难的事情。有些小孩子就已经觉得很不能够接受自己。小孩子可能觉得说我身材比较矮，我这个尤其亚洲人，觉得我体力没有这么厉害，我打篮球跳得没有这么高，他有一种的自卑。我们年纪大的人常常也会说，我们作为少数民族，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我是谁，那是谁？但是就是节节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尊贵的身份。不单只有尊贵的身份，我们是有尊贵的一个任务，因为我们是大使。大使是用来做什么？它是代表一个国家，把一个国家要表明出来。我们是神的大使，所以在这个地上，我们的尊贵的任务就是把神表明出来。我觉得这个很宝贝，因为尤其是当我现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年轻的时候你常会想到说事业还可以发展，我还可以冲，我可以做到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当你有了一些年纪，您退休之后，你冲什么东西啊？你前面是怎么样子？你怎么样看自己啊？如果我们还是说就是看在地上，说我赚到多少钱，我能够做到什么事情，我们在这个学界的人说文章写多少篇呢，文章的这个影响因子是多大的话，对不起，这是都过去。但是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有这个意象，从节节圣经看到意象，看到我们的尊贵，看到我们的任务的何等的荣耀的任务的话，我们有不一样的想法。我们对我们家庭，我们有什么期盼呢？传道书这个是神给我们一点的提示，说一个人在你一生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picture， 有这个图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可以去想。或许说箴言书讲到说，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word picture， 有一个图画在我们心中，我们可以想到说，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孩子会觉得骄傲的，我们的孩子可以觉得因为我们而觉得骄傲的。当我们觉得家庭是 impossible， 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的时候，所以说图画就不在那里了。那我对我们这个教会来讲，现在我们教会是在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刻。我们在讲建堂，究竟我们对这个教会 有个什么样的意象。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的属灵的需要，我们会不会看到这属灵需要怎么样可以被满足，我们会看到在 Austin 这个地方的华人的属灵的需要怎么样可以用这个教会来满足它。我们有很多方面我们需要有意向，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很有目的有意义的那个生活。好，那么究竟意向是怎么样来的，怎么形成，我们就从约书亚的身上这段经文来学学啊。这个是我们刚才读过的一段经文，就讲到这五个亚摩利王来攻打这个要跟约书亚他们打仗。第七节就讲到说，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基甲上去。若是一般的人的话，看到这五个王他们是地头虫啊，或者是地头龙啊，然后这个约书亚是外面来的人啊，他们占了这个地利，他们在高地，你在低的地方，你跟他打的时候你很吃亏了，人家就可能会说，哎呀，我要先想一想怎么做。但是约书亚没有这样子，约书亚就说我要上去，因为他看到那个是机会。其实约书亚一生的里面都是看一个东西的，他看他是机会的。在民数记十七章那里记载到，当这个以色列人派探子去看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是其中的一个。当回来的时候，有十个探子是说，那里的人太厉害了啊，我们没有办法跟他打，不要进去了。然后那个时候约书亚跟加勒就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那地赐给我们。对一个没有意向的人，他会说去那个地方是自投罗网，是自杀。但是对约书亚来说，他看到的是一个机会，他说这个极美的地，而且这个极美之地是可得之地，他看到的一个。看到一个机会，当你看到是一个机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思想忽然之间改变啊。这里就是刚才读那段经文哈，是说约书亚跟这个以色列会众就说，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一个十个人看到是很恐怖的一个地方，是个死地，但是约书亚看到是极美之地，牛奶与蜜之地，是要给我们的地，是一个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这是怎么要高要大的人是我们的食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有意向的时候，我们不是看到 problem， 我们是看到 potential， 我们可以超越难处难题，我们看到一个潜在的可能性。我们会超越我们看到的障碍，不是 obstacles， 我们看到是一个 opportunity， 是一个机会。我们看到不是 impossible， 不可能的，我们看到是 inevitable， 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的不是 hopeless， 绝望的，我们看到是 hopeful， 是有期待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看到机会。1990年、9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苏联刚刚开始，还是这个Yeltsin 啊 ，Gorbachev 跟 Yeltsin 之间交替的那个阶段，刚开放的时候，开始可以说他让基督徒到那边 给开一个传福音的聚会。那个时候我在的那个美国教会就收到一个信，说有一个福音团在哪里要开传福音的聚会，在哪里要建立一些 house church 家庭的教会，要不要我们这些教会跟他 pair together， 就是大家合伙帮助他们来成长。那么教会就差我们去了，那个时候我刚好是做这个那个宣教的长老，所以教会一差就差了我跟我们主任牧师，我们两个人就去了。所以我们就到了这个乌克兰就是 Kiev 那个地方。我们到了那边之后一看，原来我们本来想的那个方案好像不太成功，就是好像他们没有办法可以建立这么多的小教会，让在美国的教会可以跟他来这个合伙。那个时候我们说，那我们怎么办呢？教会一大笔钱送我们出来，我们就这样空空手的回去吗？所以我们就问神说，我们既然来到这个地方，神啊，你究竟给我什么的机会？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是，我跟我的牧师都不会俄文，都不会俄文，不要说能够跟人家传福音，连这个点餐都不会。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在哪里说，神啊，机会在哪里？那么我们一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大会替我们安排了一些这些翻译的人，这翻译的人都是附近一个 linguistic university 语言大学的，就是大学生，他就来跟我们替我们来翻译。我们就说，我们都不会俄文，我们只会英文，那么什么人我们可以跟他谈福音呢？就是这些人，他们因为是我们的翻译也跑不掉，所以他一定要听我们讲，我们讲什么他们要翻，如果没人翻的话他起码要听。所以我们就开始跟这些学生们来谈了。来谈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哎，他们学校有院长，有个院长，他说，哎，我是这个学生，说我是认得这个院长，这院长想认识一些美国人，你们要不要跟他来这个聊聊天？我说，神啊，这里有一个机会，我们来看看究竟这个院长讲什么。那么我们就去这个这个就去请他一起去吃顿饭。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谈到说，哎，我们可不可以，我们教会送一个人到你们学校里面来教 conversational English， 就是谈话的英语。那么我们就可以好像放一个宣教士在哪里，苏联那个时候不是那么容易进去，哎，我们就有些可能性。所以我们来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在吃饭的时候拿着一个餐巾，在餐巾上面我们把一个合约写出来，那么这个门就开始开了。那我们回到美国教会，我们说派谁去了？派这里机会有了，我们看到机会了，谁去呢？我们就说，哎，使徒行传不是说他们派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吗？他们派的都是他们最好的。我们教会最好的是谁呢？主任牧师。所以我们就把主任牧师送到这乌克兰去，他就去了这个乌克兰半年。他去在乌克兰的时候，他就在这语言大学的里面来教英文。哎，他们就又有一个 opportunity， 又有一个机会，他就可以认识到在 Crimea， 就现在很紧张的地方，叫做科米亚半岛的那个地方，哪里有一个中学，是叫英文的中学。那么我们的牧师就跑到 Crimea， 从这 Kiev 跑到 Sevastopol， 在 Crimea 那个地方认识了这个中学的校长。那么我们就说， 他就跟这个校长说，我们能不能够派一个人到你们学校的里面来当老师，他也愿意给我们派一个人，所以我们就派人在那里当老师。现在差不多30年过去，在那边可以设立教会，并且看到了第三代、第四代的基督徒在那里出现。是什么开始？是看到一个机会，是当我们用我们的眼睛来看的时候，我们在看机会，而不是看难处。当我们来看机会的时候，我们就活了，因为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可能性。当我们看到都是难处的时候，我们只会来怨叹。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很多事情会叫你觉得我应该去怨叹。求神帮助我们，因着他，透过他，能够看到那些是神给的那个机会。好，但是异象不是梦想，不是白日梦，异象是我们要知道是神的异象，是需要一些的印证的。所以约书亚记约书亚的印证什么？第一是神给他的一个一般性的一个任务，这个是约书亚记第一章哪里，神就给他一个一般性的任务，说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你刚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持着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所以他有一个印证，是说神给他一个一般性的一个命令。而且不但如此，到了我们念了一刚才念了一段到第八节的时候，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神的印证跟神的认同叫这个意象可以被确立起来。意象不是一个人的想象，意象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神的印证，神的认同。在我们新约的时候，要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圣灵可以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印证。好，第三方面意象的形成是肢体的印证。这里第十章 第七节就说，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的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基甲上去。约书亚说他有意向，他这个地是他的，但是他不是 单单一个人去，他们一切人都跟他去，这是跟随他的人是印证说你的意向是对的。其实在新约的里面也是如此啊，这个是差派巴拿巴跟扫罗的时候讲到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是一群的人来分派巴拿巴和扫罗，是一群的人进食祷告为他，是一群的人按手在巴拿巴跟保罗的头上然后打发他们去了。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如此，都是说我们要有肢体的印证，很少说神的感动只是给一个人，其余的人没有一个人跟你是同心的。在教会的里面常常问题出 在家里面也是一样，就是太多的独行侠说我觉得怎么样我就是怎么样，或许在教会的里面某一个人说我要这样做就是这样做，这个是神告诉我的所以这样做。在家里的时候可能是太太可能丈夫说我要这样做我就是这样做，但是一个真正的意象是有肢体的印证的。好，这个是人的配合的第一步，是要有这个 意象，我也期盼说神给这个教会有意象，我也 盼望这个教会 给这个教会可以有神有印证，弟兄姐妹们有印证，究竟这个教会往什么的方向去走。好，第二个部分是讲到人的配合，人能够配合的是什么？是信心。我们刚才读的一节经文，耶和华说，不要怕他们，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个人能在你们站立得住。第十八节那里，约书亚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到了十章二十五节，约书亚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这里讲到说，耶和华说，耶和华已经将他们交在你手里，耶和华必定会怎么样做。这个约书亚对神是有信心，信心不是一种强烈的渴望，不是说我很想要一个东西，这个就是信心。信心也是有根据的，信心的根据是神，是神的话。我们能够配合神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对神对他的话有信心。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就会要表达出来。约书亚记第八节耶和华说，不要怕他们，约书亚就终夜从基甲上去了。当第二十五节约书亚说，跟其他的人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应当刚强壮胆。这是讲到两件事，就是说信心的表达，一个就是无惧，不会觉得惧怕，因为知道我们是走在神的话的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走在神要我们走的路上面。第二个是信心的表达，是会采取行动的。所以约书亚昼终夜从基甲上去是要行动的。信心不是说我很想要的一件东西，信心，当一个人有信心的时候，他会有胆量，不但有胆量，这信心叫他可以有行动。信心还有一个表达，我们还没有念到这几节的圣经，在十章十二节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指在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二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计数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信心的一个表达，按着神的应许，我们可以做大胆的，我们可以求大事的祷告，因为知道这个神的意思。我还记得我这个上一次啊，应该是上上一期，我参加建堂的时候，是我在那个美国教会里面参加建堂。我们因为知道说要服侍那个地方的人，我们那个本来的教会是一个很传统的，就是一个所谓的 local church， 没有 parking 的，大家就是附近的人可以来，那么就来聚会。但是到了现在的情况，没有 parking 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大家都开车来的，所以我们就觉得要服侍这个世代的人，我们需要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教堂。当我们要有这个新的教堂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盖这个教堂要多少钱。那么我们这群长老，我们的信心都不大， 我们最初的估计是说400万对我们这个教会来讲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一年的奉献大概是100万。那个时候我们请一些帮助这个筹款的来跟我们谈的时候，他说一个教会如果我们帮你们，你大概可以筹到2年，最多是3年的钱。如果你自筹的话，你2年都筹不到。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自筹200万都筹不到。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很清楚，神的告诉我们说，神家的钱不可以用来请一个顾问，因为这是顾问要charge我们8万块的这个顾问费。那我们还有一个事情，神给我们的一个感动，就是说我们不要借钱。倒不是因为借钱犯罪，乃是因为说那个是个美国人的那个教会，大家都知道美国人什么样理财的。美国人的理财是到这个发薪水那天，如果发迟2天就会大吵一顿，因为房租也付，这个mortgage就付不了了。他们是不存钱的，然后呢，就都是很多的年轻人都欠了一身的债。所以我们在神面前那个感动就是说，教会在这个事情的里面要为我们只是尤其年轻的弟兄姐妹来做一个见证，就是我们不负债。我们不负债，我们说这个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个信心。神你知道我们的动机，不是说我们要威风，乃是说是我们觉得这样可以建立我们弟兄，建立我们的姐妹。后来我们那个400万心中想的数字给了这个 architect， 他画这个图，然后给我们要出估是800万。我们的信心当然大受这个考验，在这个事情上，从400万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怎么到800万？当时说哈，神啊，我们还是靠着信心，我们就是靠着信心，看你怎么样做很特别的事情。那建堂第三步是什么？大概建灵知道了。RK 弄出来之后就要 bid， 对不对？你请这个 construction company 这个盖房子的，叫他说最后是多少钱。大家想想最后是多少钱？最后是1200万，是我们心中所想的3倍。但是神实在是说他顾念到我们这个一点点的信心，从一个好的出发点来做这个事情，结果我们1200万是没有借一分钱。我们实在觉得这个不可思议，神迹是什么样出来的？这个非常是什么出来？不是我们有怎么有什么能力，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意向，看到怎么样服侍这个地方的人。是因为我们要信心说，当我们做这个事情是要荣耀神的时候，神为供给，然后这个事情就会发生。好，还有第三个方面是摆上约书亚记10:9就说，约书亚就终夜从基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哪里，约书亚在基片大大的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达。这里讲到他从中夜去追赶，中夜基甲，我们刚才说基甲是一个低的地方，是不是？他跟他打仗，他们在高地耶，你中夜没有电灯的，那个时候没有公路的，你中夜要上去跟他们打，所以这里说猛然，这英文说 took by surprise， 就是他们这个没有想到他们会这样做，他们就这样做。这个是要付代价的，你要愿意说黑夜行军， 而且是往上坡路，所以这里说是追赶他们在上坡路的里面去击杀他们。所以人的配合的第三个方面是摆上，是要积极的付代价的行动，连夜的追赶，连夜的走上坡路，不断的追赶。其实这个在新约的里面也常常的讲到啊，保罗这一段我想大家可能很熟，何等豪气的话，这是保罗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堪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信徒是在付代价的时候去经历神做到的大事。我可以说我刚才提到说我们去乌克兰那里，能够在 Crimea， 能够在 Sevastopol 建立教会，我们也付了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不单只说钱的问题，我们是人的代价。结果我们派了去这个 Sevastopol 的是两位姐妹，是在我们教会的一个 Christian School， 一个基督教学校里面教书非常非常优秀的两位姐妹，她们都没有结婚，她们就放下她们职业就到了 Sevastopol 去。一位在那里一直服侍，到后来他回到美国就有癌症，然后主就把他接去了。另外一位到今天还是要到那个地方去，虽非苏联现在是苏联占领 Crimea， 虽非苏联把他赶出来。这个是付代价，这是付代价的。我也看到当我们建堂的时候，那个1200万是怎么来的，我们看到很多的付代价。我们看到有人是他们的奉献都不一定是现款，我们看到结婚戒指，我们看到是遗产，我们看到很多的东西是要付代价的。如果我们要看一个大事情要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愿意付代价。倘若你说看到说我看到我的，好像圣经里面说，我希望我跟我太太的生活是进入一个非常和谐的，很可以享受这个生活。你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也你有信心这个要发生的时候，我包管你要付代价，丈夫要付代价，姐妹也要付代价，一个夫妻的关系就是一个要彼此付代价里面来建立出来的。好，我时间差不多了啊。那么你们说，我们就可能说，我们做了这么多啊，那么神在干什么呢？那么在这个故事的里面，你就看见第十章第十节说，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十一节是讲的说，耶和华从天上降下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亚，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十四节呢，那里就说，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十章四十二节是做一个总结，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这里讲到的使他们神从天上把冰雹降下来，神听人祷告，神是以色列的，为以色列来征战，都讲到说主导的一个大事，一个神迹发生，主导的做工的仍然是神。所以对我们来讲说，我们没有可以骄傲的那个地方，就算我们有了意向，我们有了信心，我们愿意付代价，仍然是神在做那个工。人配合神，叫神的定义得到成就的时候，你要看见一方面是一个双赢的局面，神得到荣耀，因为神的大事发生了，人能够享受到这个神做成这件事情所带来的果子，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可以进迦南。我用一个故事来做结束。这个人像子像不像我？我有三个孩子， 这个是我的老二。我三个孩子的里面，他是最令我难受的一个孩子。自从他念这个初中开始，他就非常的与我之间的关系就是已经就是很难受。这个就是他念中学的时候的照片，一看这个照片我说萌萌萌的，因为他不愿意给我照照片的，我很难才找到这个照片在那个时期的里面。他是一个一直会挑战我们的底线的一个孩子，所以当我们告诉他说你十点钟要回家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说，他说为什么不可以十点之后才回家？如果你以为我晚上可以做坏事，你以为我白天不会做坏事吗？然后呢，你说十点，他就大概9:59的时候打个电话来，啊，我还在外面呢，可以多留15分钟。他就一直来挑战我们的底线，他也不跟我们说话的。所以我说我这个孩子是像什么，我说他是我的刺猬，不能够接近的，一接近就会被刺到。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他，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我们仍然看到他是聪明的孩子，他是一个很有 potential 的孩子，他很有一个同情人的心，我们看到一些的潜力在哪里。我们也相信说我们为他求的不是说他要读书读得多好，他进什么学校，他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为他祷告是说我们能够给他最好的遗产，是属灵的遗产。我们为他的祷告说他能够接受主耶稣，我们为他的祷告说他能够成为一个在神的手里面可以被神所用的人。这段时间很难熬啊，从国中、高中一直到大学，差不多10年的时候，再有些时候我想到他我就流泪了。但是等到他大学的时候，神就在大学的里面，他在大学遇到了神，他遇到了神之后，他的生命就改变了。这个是他现在的样子，他跟他太太跟他的孩子，现在他是我家三个孩子的里面，除了这个住在我对面的女儿之外，最常找我们谈天的那个，最常的找我。为他很感恩，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大事，乃是因为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他与神同行，他跟他太太都是信主，他会关怀弱势，所以他是做律师，他会做一些替这个弱势的人来做的事情。他对人有同情心，他现在开始可以会跟我讨论神的话，讨论这个属灵的原则怎么样放在这个生活的里面。我为这个很感恩。弟兄姐妹，这个大事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个绝对不是我。我不能够改变他，在他心目之中我不是这个最好的父亲，但是神就在他身上做了很大的大事。弟兄姐妹，我们相信还是有神迹，因为我们相信神是有神迹的一个神，所以我们永远有盼望。倘若你在一个关系的里面觉得很难，是 mission impossible 的话，你想到神是可以看神迹的，但是神要求我们配合，在配合的里面来祝福给我们。神即是神的定义，再加上人的配合。我们能够配合的是说，我们向神求个意向，说对我们个人有个意向，对我们的家庭有意向，对我们的教会有意向，对我们的国家社会有个意向。我们有信心神是可以做大事的，然后我们愿意为这个去摆上。求神祝福大家，祝福这个教会，叫我们一起来经历神做大的事情， 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